把八王的书信给云南王一献，不但没有减轻六郎的罪名，反而倒更加重了处罚。原来的这一百杀威棒不打了，给定了个斩罪。这个云南王脾气很古怪，说完斩首杨彦昭之后，他一甩袖子退殿走了。借差王凤一听王爷退殿了，就这么的把六郎给杀了。王凤心想，杨六郎别在这儿死啊，在这儿他要死喽，一传出信儿去，这要到了孟良的耳朵里，我还回东京不了，孟良还不得在半道上挡着我，要我的命啊。可现在连八王这封书信，这么大的人情面子都救不了杨延昭，我又算个屁呀。事到如今呢，我只有先告诉柴郡主一声，然后再想办法吧。这阵的杨延昭呢，已经被云南王的差役和兵卒们绑赴法场，这法场就设在三仙诸葛城的城外。王凤叫借差到殿房里边，快去告诉柴郡主，到城外法场去见杨六郎，就说六郎出斩了，把云南王给惹急了。王凤自己呢，直接跟到法场来了。法场这里边有很多的军卒，里三层外三层把法场围着，一个个肋挎腰刀，胸有酒气昂昂，面带杀气。闲人谁也甭想靠前，刽子手提着一把鬼头刀，灵慌慌冷森森，惊人胆越人眼，头插一根吃鸡灵，就等着五十三刻三声炮响开刀杀人。王凤来到法场以后，一看杨六郎被绑在了庄爵之上，头上的帽子已经给摘掉了，法髻蓬松。王凤来到跟前，郡主，八千岁给您写的这封信呢，到底是怎么写的呢？这信不给云南王看还好点，一给他看呢，他就更火了，是不是信里面措辞不当，哪句话得罪了云南王，再不就是云南王不认得字儿，把信给看错了，自己在这瞎发脾气，要不怎么能动这么大的肝火呢？六郎说，王凤，我这叫命理该然呐。正在这个时候，柴郡主跟杨宗勉坐着轿车来了，几名借差跟随在柴郡主的身后，到了法场这儿，走到前面来了，告诉护法场的兵卒说，这个是犯人的家眷，要允许他们来祭奠祭奠法场。兵卒们一听这个，倒也通情达理，两旁边一闪，柴郡主领着宗勉就来到了杨六郎的跟前。郡马，柴郡主叫了一声郡马，再也说不出话来了，在杨六郎的面前是放声痛哭。杨彦昭说，银平啊，事已至此，你就不要再哭了，人生在世，生有处，死有地，我杨延昭在此被绑就刑，这也是命中注定啊。郡主说，郡马，早知道云南是这样的结局，当初还不如不离东京呢，死在东京总强于死在这里，千山万水远离家乡，举目无亲，低头无故，郡马如若死于此处，抛下我一个人，我依靠哪个？不如我上殿去见云南王，我让他把我也处死刑，与郡马死在一处。六郎说，银平，你万万不要寻短见呐、生离死别人之常情，莫为一时情感铸成大错呀。你我远离老母来到这里，老娘难免要昼思夜想，盼望我们的信息。我死之后，权杖郡主你把我的尸体送回东京，跟老娘备诉详情，劝慰老母， 替我在老娘的面前早晚侍奉。燕昭生不能尽孝，全倚仗贤妻代劳了。我虽在九泉之下，也当蔚然明目。你想，如果你也寻了短见，你我到此音信皆无，岂不是老娘终生悬念，盼而不归，岂非罪过呀？更何况还有宗勉在此，你要把他抚育成人，继承阳门宗室啊。柴郡主是郡马，我怎么能在这儿看着你被斩呢？这云南王到底与我们有什么冤，有什么仇啊？郡主想到这儿，他问兵卒什么时候出斩，听兵卒已说53颗，现在是40，转身又看到王凤了。王凤啊，云南王他现在在什么地方？我要亲自去见见云南王，当面给郡马讲情。哎呀，云南王退殿以后，他可能上后殿了，他住什么地方我也说不清楚。这个时候勘发场的一个兵卒说话，你们想见我们王爷啊？哎，那可不容易，王爷恢复以后一般是谁也不见，有这么个规矩。柴郡主说，那如此说来，难道郡马就这样含冤被斩吗？正在柴郡主在这呼天不应叫地不语的时候，法场外边来了一匹快马，这匹阴宗马是飞驰而来，马后尾巴趟起了一溜烟尘，这匹马来到法场之外，马上人翻身跳下马来，江生往马脖子那么一搭，疾步走进法场。看法场的人好像认识这个人，都冲他点了点头，让他进来了。这个人长得是上中等的身材，头戴白缎扎巾，身穿白缎箭袖，外罩开场，上绣朱菊蓝梅四季花草，腰扎以8丈宽的丝兰大带双垂灯笼穗，长过脸，满脸带着汗水，看跑得挺急，这是累的。剑眉虎目，鼻正口方，仪表堂堂，长得这容貌跟绑在庄爵上的杨延昭是一模一样，猛一打眼啊，分不出谁是谁来。这个人紧走几步来到杨延昭的跟前，说话是一种比较混杂的南方口音，这是一种南方人经常到北方来口音有所变换但又没有脱离乡音的一种语言。他一抱拳，老哥你好啊，你还认识小弟吗？他这一句话，郡主一回头，先是一惊，哟，这个人怎么这么跟郡马相似啊，长得太像了。王凤瞧着也一愣，哎呦，这天下还真有长得一样的人呐！他要不说话我还真以为他就是杨延昭呢。这个杨六郎抬头一看，面前站的这个人长得很像自己，像是在什么地方见过，我怎么想不起来了呢？哦，这位壮士恕燕昭眼拙，未想起壮士的大名啊。这个人笑了，呵，老哥呀，我是行人民兵自唐回呀，当年在天北岩府曾和鲁哥见过一面，鲁哥你是贵人多忘事，我可记得鲁哥，当年鲁哥还教过我几首杨家的枪法嘞。六郎恍然大悟，哦，你是任秉任唐会，你曾在天齐庙上打过擂，对不对？对喽对喽，要不是七郎严师三台救了我，我的这个性命就保不到今天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在上部杨家将中说到杨六郎被潘仁美害得哑巴了以后，金殿上有位叫任道安的老道给六郎治好了哑巴，老道自称认识杨延昭，因为杨延昭救过他的侄儿的性命，他的侄儿呢叫任秉。老道说过这件事情的经过，任秉任堂会是三仙诸葛郡的一位大富户， 以贩卖牲口为生，经常出外到北部边关去买牲口。此人别看是经商的，但爱好广泛，琴棋书画文武全才。那年到东京了，正赶上潘仁美的儿子潘豹立擂，任堂会呢觉得自己这武艺呀、还行，所以登台打擂，这也是好闲气儿。跟潘豹一交手呢，知道不是潘豹的对手，最后就被潘豹给打倒了。潘豹这个人是心毒手狠，打倒了任炳，他还不算完，踩住他一条腿，抓起一条腿来，他想要把任炳任堂会给劈喽，要他的性命。任堂会就在躺下的一瞬间已经意识到自己完了，这条性命就算葬送在潘豹手里头了。就在这个死在眼前的时候，台下嘣的一下子跳上一位来，谁呀？杨七郎。杨七郎是偷着从府里边出来看打擂的，杨继业家教森严，不准他出来惹祸。七郎呢偷着跑出来了，到这一看急了，他一瞧台上，这不是我六哥被打倒了吗？七郎跟六郎在弟兄们之中感情最好，杨七郎把任堂会误认为是他六哥，所以他腾的家伙蹦上来了，跟潘豹打上了。这样一来呀，任堂会就得救了。七郎呢心想，潘豹你小子历累多日，打死不少人呐，又听说打死了我们府的家将，还早有规矩说不偿命，今天你又想把我六哥给打死，我饶不了你。杨七郎力大过人，武艺又好，打着打着三下五除二，气着咔嚓把潘豹给劈开了。劈了潘豹，七郎下台见了任堂会，过来就叫六哥。任堂会一说话，这七郎才知道认错人了。但任堂会这个人呢品德高尚，得恩不忘，十分感激杨七郎救了他的命，说没有你呀我就完了。杨七郎呢觉得这个人长得跟六哥是这么相似，太有意思了，没见过这么相似的人，所以把他就叫到了天波杨府去了。跟六郎一见面，当时大家都很惊奇，七郎就把任堂会留在了杨府了，而且跟他冲北磕头八拜结交，还拽着六哥让他在这多住几天，两个人很投机。在这个期间呢，七郎因为劈了潘豹，让老令公好一顿训斥，同时又领着七郎去给人家赔罪，闹得挺热闹。任炳任堂会也觉得有些过意不去，因为这里边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救他，事后风平浪静了，任炳任堂会这才告辞。在杨府这段时间里边，和杨家哥几个都见过面，但经常在一起的是杨七郎，再就是杨六郎。尤其是任炳任堂会，他发现杨六郎的枪法出奇，特意的呢还跟他学过几手杨家枪。在接触当中啊，任炳发现杨六郎是个才艺高超的人物，任炳觉得这个人呢是个治国安邦之将，很愿意跟杨延昭在一起，但又想到自己是个经商的，是个贩卖牲口的大老客，总算是谈些个文韬武略，毕竟是爱好而已，怕耽误了人家的时间，所以待了些天呢就告辞了。当时还说呢，说有机会一定要请七郎请六郎到云南来玩。打那儿走了之后，任炳到东京清源观见了自己出了家的伯父神医任道安，说了自己被救与杨家相识的过程，所以老道后来就主动去给六郎治哑巴。而任堂会呢这些年来一直是做着自己的买卖，没有机会见到杨家弟兄，他经常到北方贩牲口，尤其是老往雁门关一带去，杨家将烈烈轰轰的传闻倒时常能听到，尤其是听到老杨家七郎八虎闯幽州，血战金沙滩，两郎山杨继业 碰杯而亡，这些英雄业绩，任堂会对杨家就更增加了敬慕之心呐。可他没想到杨六郎今天会突然出现在云南，他怎么知道的呢？昨天呢，他刚由北方回来，今儿一早晨碰到了高升客店的掌柜的，跟任炳说了，说昨儿店里边住了几位客人，有一位东京押来的罪犯，跟任大爷您呢长得是一模一样，那一点都不带差的，我们还闹了场误会，请这借差吃饭，我们稳住了他，又把任府的家将都叫来不少，细盘问才知道啊，是个叫杨什么的，跟您长得一样一样的，您说这事有意思没有啊？哎，任炳一听这个话，他马上就想到，哎呀，这是不是杨六郎来了呢？因为除了杨六郎，不会有谁能和他长得这么一样啊。任炳急忙就问说，这个人在哪儿呢？掌柜的就说了，说今儿早过堂去了。任堂会急忙到王府，到那儿一问呢，说王爷退堂了，有一个姓杨的已经出了斩了，就在城门外，估计现在啊脑袋没掉反也差不许多。任堂会一听这事就更着急了，回家骑着一匹快马是直奔法场，他倒要看看是不是杨延昭，现在一看呢，真是杨六郎。任堂会这是惊喜交加呀，因为他认为杨六郎是他一生中结识的朋友里边最好的人，既喜欢他的才华，又喜欢他的人品。可没想到他是在这样一种场合相逢。陆哥呀，这是我的陆嫂吧？他看了看柴郡主。刘郎说，对，正是你六嫂柴银平。郡主让宗勉给任叔叔见礼，宗勉过来了，跪倒磕头，任叔叔啊，您快救救我爹吧。任炳说，好好好，起来起来，好孩子，你不要着急，我一定有办法。陆哥陆嫂，你们不必担心，云南王姓梁，叫梁承勋，与我是好朋友啊，别人见不到他，我是可以见到他的，我到他的府里去跟你们讲情去，你们在这里等着。任炳任堂会转身看了看刽子手，什么时候出斩？哦，53刻，你们要等我一下，我就去见王爷。任炳说完了话，一刻也没有停留，他转身出了法场，搬鞍认灯，上了坐马，直奔云南王府。感情这任炳在诸葛郡这一带是个跺一跺脚四成都烂颤的人物，他挥金似土，仗义疏财，广交朋友，与人为善，在这一带上至白发老叟，下至三岁顽童，几乎没有不认识他的，因为他最爱扶助他人，有求到他眼底下的保证答应，那是土地庙门前那块匾，有求必应，他看见别人为难的一定就得帮助，就连云南王梁承勋还借过任堂会的钱呢。按说这王爷是当地最高的地方官，不会借他的钱，可有一年呢，云南闹匪，梁承勋带着队伍剿匪，一时钱粮不足了，任堂会知道了，自己出钱给梁承勋解决了这一部分钱粮。这梁承勋呢，剿匪得胜了，回来之后对任堂会就另眼看待了，打那之后两个人就认识了，交往越来越深。云南王发现任堂会这个人不像一般的商人巨贾，不是那个样子唯利是图唯财是本，他虽然也经商，却并没有那种市侩庸俗之气，相反呢，倒有一种高德节操，君子的雅风，举止不俗，谈吐出众，这样一来王爷也就和任堂会成为好朋友。任堂会只要不出去做买卖，就经常到王府来找王爷下棋，王爷这府门口可以说是出入随便。今天任堂会来到了王府的侧门，下了马，把马拴在了门旁，迈步往里就走。门军一看，哎呦，任大爷您又来了，怎么您跑了这么一头汗呢？ 任堂奎说：“王爷在府内吗？”“啊，王爷正在书房看书呢。”“您直接去吧。”“好。”任平走进了王府，直接来到书房，推门而入。云南王正在那看书呢，一抬头，哦，任堂奎，你回来了，这回出去怎么样啊？买卖做得还算是顺心吧？啊？任秉拉过把椅子来坐下了。王爷，我的买卖很好啊，你也很好吧？
嗯，我倒是一切如故啊。
来人呐，看茶。说着话，有差人把茶给献上来了。怎么样？今天你来了，咱们客言不套，杀一盘吧。
哦，王爷，今天我可不是来和你下棋的，我有一件万分紧急的事情要请王爷你帮忙啊。
云南王梁承训一听，哦，万分紧急的事情，出什么事儿了？你的牲口群是让哪儿的强盗给劫了，还是钱让谁给偷去了？啊，
都不是，都不是啊。王爷，我的好朋友要被你杀了。
云南王一听愣了，怎么？你的好朋友要被我杀了？你的好朋友是谁呀？
就是你今天出展的杨延昭啊，他是我的救命恩人，你要杀了他怎么能行呢？
哦，东京来的那个杨延昭是你的救命恩人吗？
是的，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云南王听到这儿之后，呵呵呵呵呵，任秉啊，这个事儿可巧了，你的这个救命恩人呐，正是我的仇人。
什么？是你的仇人？
对了，是我的仇人。
你在云南，他在东京，你们相隔千山万水，怎么会结的仇呢？
云南王乐了，任秉，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今天这个话我只有跟你说。我问你，你跟我交往了这么些年，你知道我姓什么吗？任堂奎一听，这王爷今天怎么了？说话好像有点不太正常。
王爷，我们交往这么多年，怎么会不知道你姓什么呢？你姓梁啊，名叫梁承训吗？
哈哈哈哈，任秉啊，我跟你说，我不姓梁，我本姓柴。
哦，你怎么又姓柴了呢？你父亲是老云南王，就姓梁吗？
是啊，我父亲老云南王虽然姓梁，但他不是我的亲父亲。我的亲父亲姓柴名荣，乃是周世宗皇帝。当初我父与赵匡胤、郑子明三个人结拜为弟兄，共创大业。后来我父柴荣继郭威之位，做了六年的皇帝。我父驾崩之后，由我大哥柴宗训继位。没想到我那位盟叔赵匡胤看我大哥年幼可欺呀，他来了个陈桥兵变，硬说士族给他黄袍加身，拥他做皇上。自此他资历大宋，篡夺了我大哥的皇位。那个时候我年纪还小，恰巧在外祖母家，我得知此事之后没敢奔回家去，怕被赵匡胤把我给杀害了啊！篡权夺位绝不是善良之辈呀，所以我在外祖母家里边也没敢久待呀，要了些银两，我自己只身一人就跑到了这个云南昭通府三仙诸葛郡。到这儿正赶上老云南王招兵，我就投军入伍。偏巧他看我年纪轻，就把我选为他的侍从，后来看我还伶俐，就收我为玉儿干殿下。我到这个时候也没敢说是姓柴，改姓了，我就姓了梁了。偏巧我改的这个姓呢，跟老云南王这个姓又相同。老云南王没有儿子，他又很喜欢我，所以就把我
当做他的亲生之子，继承他的王位。所以老王去世以后，我就做了这个云南王啊。我曾不止一次的派人去东京打听，打听我们家的景况，但是众说纷纭呐，其说不一。可是都说我大哥被杀死了，我有个妹妹也被赵匡胤杀死了。你想想，我与赵匡胤是不是有莫大的冤仇啊？不过赵匡胤也没有得好啊，他的宝座又让他兄弟赵光义给篡夺了，这叫报应循环。赵匡胤之妻贺后上殿大骂赵光义，才给他儿子赵德芳骂来了一个八王千岁，就是这个赵匡胤的儿子八王赵德芳给我还带了封信来，说他的御妹丈杨延昭充军到此，让我照看照看。他以为我这个镇边之王见了他这个皇亲的八王得诚惶诚恐啊，可他哪知道我们是仇人，杨延昭既然是八王的御妹丈，一定也不会是什么好东西，不然的话他有这么大的靠山，怎么会犯上充军的罪名？这一定是作恶多端，犯下了十恶不赦的大罪。因为有个八王的靠山给通融了一下，发配到我这里，想让我给他照应，我给他好好的照顾一下，我杀了他，以正国法，看他能把我怎么样。可没想到他还会是你的恩人呐、啊！真禀说王爷，真是我的恩人呐、啊！王爷，杨延昭是个好人呐、啊。任堂会，你是个好人，我倒知道。你为了救别人，老上我这说别人的好话。可今天我不听你的，因为他是我的仇人的亲戚，我是一定要杀。